六章，一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很难解释的一章，其实啊不难，这节圣经本身讲得很清楚。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，316页，新约316页。我们上次查到第五章了啊，今天看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敬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呢，信靠神呢，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底下说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先看这一段啊，这三节。所以这一个所以啊，是连接承接上面的话啊，上面有些因为这样这样，所以底下才会所以这样这样。那么因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第五章第十三节，五章十三节，希伯来说五章十三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。底下说因为他是婴孩，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这是上次讲的。那么第六章就紧接下去了，你不能把它割裂，割成两段就看不懂了，连在一起看就懂了。因为这个所以这两个字是指什么说呢？因为上面是婴孩，因为他是婴孩，有婴孩呢只能够吃奶不能吃干粮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这道理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地步。一说不要老是做婴孩，我们要做成人，长大成人，要做成人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第六章再看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这个完全两字应当改过来，不是完全，成熟的地步，成熟不是完全，成熟是成熟的意思啊，成熟了，进到成熟地步。那么整个的意思就是从第五章说是因为是婴孩，婴孩不会吃饭，只能够吃奶。我们常常说讲道的时候，听到人呢只能听到哎呀，讲个故事啊，讲个见证啊，讲个比喻啊，就听得很有兴趣，你讲道他就没有味道，那是因为是婴孩，他只能够听那些故事啊。比如你讲道的就是这饭吃不受不了，这个干粮他吃不来，得吃奶。所以他说你不能老是就做婴孩啊，婴孩要长大嘛，天天要长嘛，长大那长大吃什么？得吃饭，你不能一辈子吃奶，得吃饭，饭是干粮了。不过现在这个卫生家讲法又不一样了，叫我们少吃饭，饭少吃，吃菜多吃点，不要吃饭。但是我们古人都是说，我的母亲天天这样讲，哎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不吃饭还会大，怎么大得起来？饭是钢，这饭也不能不吃啊。这主要的一说是干粮，一说那个稀薄的东西啊，只能够喂孩子，那么要吃点硬的东西才能够吸收消化，才能够长，才能帮助你长大。所以按照灵异来讲，就说要进入圣经的真理里面去，不能够停留在门口那些啊很简易的道理。所以他说我们应当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开端就是初步的意思，初步啊，开端就是初步，好像这是个啊开始的走路的初步，竭力进到，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，要先成熟。那么不必再立根基了，什么必再立根基呢？就是说这根基打定了，已经打稳了，不要重新再立根基了。那么底下说就如那懊悔死刑，什么叫做死刑？诸位晓得吗？这个死刑啊，原文就是死刑，到底死刑什么意思？死的行为什么意思呢？死的行为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行为没有信心是死的，为什么？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，那不是死的，身体没灵魂不死的啊。那么行为什么叫做没有信心的行为呢？这个信心啊，就是像指着对神说的，我们信神，有了神的生命进来，然后我们的行为才能够真正把神活出来，把良善活出来，把一切美德活出来，都是因为基督在里面的关系。如果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行为，什么行为呢？就是修养之道的行为啊，你要好好的修心养性，这一套大道理，做人做事大道理，这中国人讲的这个人道讲得很好。那些人道在圣经的眼光都是死刑，因为他不是信神而来，不从信心来的，他不靠信神而行的， 这个行为啊，要由信心里面出来的行为才是活的行为，不然就叫做死行。什么叫做懊悔死行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，特别是中国人啊，我们不要再依靠道德观念了，说我已经很好了，我从前一向是规规矩矩的做人，端端正正的，我一向是好好先生啊，我一向就是凭良心做人的、啊、这套就是死行啊，就是你不靠，不必信神，你凭你自己去行，这叫做死行，没有生命的，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支持你的。你那个善也有点善，但那个善不能持久，不能持久的，善门难开嘛，开开就得关了，没办法做下去了，不能持久。你那个爱也会改变，也有条件，但是有信心在里面的这种信心的良善或者慈爱呢，是因为主在里面托住我们，就能够源源不绝地供应你的善行。所以我讲过，这个人的善行啊，人的善行啊，就是主的活出。这句话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人的善行，真正的善行，基督徒善行，就是主的活出，这才是真正的善，称得为善。否则的话，人不信主的，靠自己那个善行呢，那并不能真的叫善。人的善行是主的活出，等于主的活出，因为主就是善，主就是善啊，基督就是我们的良善，他本为善，他善之本，所以在主里面才有善。人的善行就是主的活出来，主从里面活出来的就是善。这个不要我们提醒自己，你要去行善，你要做好人呢，不要提醒，只要他里面生命是主，他自然会活出善行来，不活也不行，他里面是这种生命，他生活一定跟生命是正比例，完全正比例。所以人的善行就是主的活出。假如人所靠自己所行的善，你不能称为善，那就不够资格成为善，那是假冒为善，那是假的，因为它没有根呢。上面好像这里的花是没有根呢，那几天就完了，这瓶中之花。所以我们叫做把人的道德叫做瓶花道德，我这个介绍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人道德瓶花道德，瓶中之花的道德。瓶中之花和插花也是一样，瓶中之花跟插花是没有根嘛，花把它摘下来，摘下来放在这里，没有根，没有根叫做瓶花式的道德。这种瓶花式的道德呢，只能够一时好看，哎，摆得不错，可以悦人眼目，但时间一长久本就凋谢了。所以圣经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远立定。有主的话在里面，那么主的道进到里面来了，人的善行啊，才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因为它有根嘛，源源不绝地吸收根，根里面水分上来，养料上来，上面花一朵朵一直开不完呢。今年开完，明年又来了，这个叫做源源不绝的善从神而来。神就是人的根，神就是人的根，人扎根在神里面，吸收神的智慧、能力、道德一切，然后活出来的就是向神的生活、敬虔的生活，那个就是善，就是善。所以我想这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不讲，我们几乎每次讲来都要讲，因为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对这个福音的本真道理弄得模模糊糊的，还说，前几天我还收到封信，还是讲到，他说已经信主多少年了，还是讲到，哎呀，这个基督教，讲基督教，基督教啊，这个我看呢、啊，比别的宗教好在哪里？他说好在哪里呢？好在我们讲的道德啊，他说我们讲的道德啊，好像有上帝在旁边帮忙，在旁边帮忙，他说。就这么写，旁边帮忙，上帝帮忙，上帝现在不是帮忙我们行善，帮忙没有用，从旁帮忙啊，是上帝自己跑到我们里面来了，做生命了，他不是帮忙，他主宰我们，他主持里面，主持我们的生活，然后这个生活出来才是良善。你要上帝从旁帮忙我们什么用呢？那孔子也可以帮忙，他怎么帮忙？他讲一篇道给你听听，你就帮忙你啊，苏格拉底也帮忙你，这些帮忙没有用，他得进入人心，做生命，从里面发扬光大出来，发挥出来才是真正的良善。所以说人的真正的善行都是主的活出。那么死行呢，就是一种人自己靠自己的良善，那种没有信心的行为叫死行。你要懊悔死行。什么叫懊悔死行呢？就是我们悔改了，说我以前靠自己行善，还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义，自以为是。今天有些基督徒还是自以为义，他说我不错嘛，瞧人不起，就是我很好，这种自以为义都是死刑，要懊悔。那么这种说他一说我们今天要往前走一步， 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。可是这样讲不是说你就可以不必懊悔了，你再往下看就知道了啊。还有信靠神，你比方说信靠神能够不信了吗？你说刚开始信主信靠，你做了十年二十年就不要信靠吗？谁敢讲这句话？你要敢讲这句话，你就不是基督徒。我告诉你，你谁敢讲信靠神能难道能够拿掉吗？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呢？是我去对照原文的意思，实在是很妙。可是很多人就照字面来看，就不能体会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说，我们的根基立定了，不必再立一个新的根基。这个根基立定什么根基呢？就是懊悔，要有懊悔，要悔改，要信靠神，还有洗礼、按手礼、死人复活、永远审判，这就是根基，已经立好的根基了，不能改变。所以呢，不必再立个根基。你不要说我重新再立个根基，那就错误了。我们这些根基是永永远远的，这就是基要真理的信仰。基要真理的信仰就在这里，请诸位特别留意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。所以许多有些灵恩派啊，他们特别强调说，哎呀，他一祷告就说了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根，这个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他以为说我今天说两句方言就是完全了，你们这只能够讲基要信仰，都是开端，所以很肤浅。错了，小子，不懂这个道理。这个历史说什么意思？他告诉你来说，不要再立别的根基了。那么你已经有了根基在这儿了，就如这些根基，什么懊悔的啊，信靠神，难道说你说灵恩派就不要信靠神了吗？他从此不必信靠神了吗？他能讲这句话？不能讲。信靠神是一辈子的事情了，所以这个根基打定了。所以我们不必再立新的什么根基，就这个根基有了，然后在这个根基里面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追求在主里更深的认识他，更能够持守这些基本要道的信仰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所以第三节说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定如此行。写这个书的人还是有点，他还是恐惧战惊的，不敢那么肯定。他神若许我们，必定如此行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道理都得在神的许可之下，圣灵引导之下去做的。然后底下你看第四节节很重要啊，第四节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底下说又与圣灵有份，特别讲的圣灵有份啊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呢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你看看，这还是与圣灵有份的人呢、啊、他要是离弃道理的话，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绿刺下的雨水啊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竟于咒诅啊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你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来思想，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啊，神的话要连贯的思想。前面讲说，我们不要再立别的根基了。有了根基了，已经有了懊悔了，信靠神了，洗礼了，按手礼了啊，比如这个还有死人复活了，这永远审判，这都是基本要道啊。有这道理了，好了，这是我们根基了，不要再立根基了，这是一个根基有了，不能重新再立根基了。这些教训是宝贵的，但是还要继续往前。我们有了这些，他底下说什么？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啊，蒙了主的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何等美好，而且又与圣灵有份。这句话我对照了好几种翻译本，实在都是这样的解释，没有第二个解释，就是有份于圣灵。既然有份于圣灵，他得救没有？你能说他没有得救？他都有圣灵还没得救啊？但是怎么样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人，若是离弃这个，若是，请你注意，这个若是假定的意思，并不是肯定。如果这些人离开了道理呢，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。因为你都尝过天恩滋味，也蒙了光照，有了圣灵，你也善神的善道什么都晓得了，你要离弃真道了，就不能重新懊悔了，比一个不信人还糟。不信的人他有可能悔改，你什么都懂得了吗？你什么，而且圣灵有份了吗？你还要去离弃道理，那就没有机会了。神就你是故意犯罪，是不让你再有机会了。所以他说，这就好像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主已经替你钉死了，不能再钉了。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你的宝血为我流了，好像我犯一次罪呀，你就重钉一次，不能这样解释。主一次上十字架，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一次， 他不是说你今天犯罪他又盯一下，明天犯罪他又盯，一天到晚盯着怎么办呢？把主盯成什么样子了？啊，我们一犯罪又盯着，现在天下就多少基督徒就犯罪又盯着他，他是一次流血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位弟兄这样讲，我开始不能接受，后来想想有道理。他说我讲一句话啊，你们记住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他说主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啊，不但是过去的洗了，现在洗了，连你明天还没有犯的罪都给你洗了，明天你还没有犯都给你洗了。那你听到这个话不要高兴，说好我明天尽量犯罪好了，反正都洗干净了吧。他说我不希望造成个错误印象，但是真理就是这样，因为主的十字架透到永远，到过去现在未来永远，主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。我们人所以会错，因为我们落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之下，所有的思想都在时间空间之下，但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supernature 超自然的，因此他的看法想法不同于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么一个坐在天上的观点，坐在天上预祖中才能够了解圣经真理。那么主，我们还没有犯的罪他都给你洗干净，要点是在哪里呢？你得悔改相信主。所以悔改信主不是说我已经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了，不要悔改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不悔也不要信靠神了，那也不要讲复活道理，也没有审判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段绝对不可以这样解释。所以刚才我提到啊，是说这些根基已经立定了，不必再立根基了，已经有这个根基了，不要重新再打根基了。这根基就是基要信仰是我们的根基，然后从这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更多的认识这个基本要道的真理，更能够发挥这个真理的奥秘，更能够借着这个帮助人信主，这是我们要努力的。那么既然有圣灵在里面，还会怎么样？还会说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离弃道理啊，若是离弃道理，那个结局是焚烧，那是一点盼望，近于咒诅，没有盼望。那么主为我们的死啊，一次流了宝血，我们每一次的犯罪悔改了，都支取他这个已经流血的功效，它的功效太大，每一次它支取的功效，不是说你现在犯罪它就被你盯一下，不是。可是这里面讲重钉十字架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你好像还认为主自己在这里面十字架的功效还不够，还得重新再盯他一次，重新再建立什么什么救赎的道理，他那个意思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能够离弃道理。根据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说，写希伯来书这个作者，我们不晓得是不是保罗了，因为没有写的，可能是保罗。他有个背景，他晓得这个初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些异端，他们很强调说，好像说这些地方啊，一直说我们还需要，好像在主的十字架的救恩之外，还要加上一点什么东西，才能够人得救，好像是主的救恩它不够的样子，那是个绝大的异端呢。主的救恩呢是奇妙，一次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没有第二次的，不能把主重钉的。你看当年摩西为什么被罚不得进迦南，因为他第一次击打磐石了，就一次，第二又击打磐石，两次击打等于重钉耶稣十字架，磐石代表基督，他打一次就够了，第二次吩咐说出水，他没有吩咐，又击打，两次击打等于把主重钉十字架，因此主把他罚，神罚的不能进迦南。你不要看摩西随便这么做一下，那严重的不得了，说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能含糊的，马马虎虎做，他就不能进迦南，站在尼泊山上看见迦南地进不去，他几次求，谁说算了吧，你不要再求了，你说你不能进就不能进去。你看多少人替摩西叫屈啊，那么辛苦40年来带领以色列进在旷野，就是不能进迦南，因为他做错事，因为他那个错事按人看并不严重，按真理看非常严重，把主重钉十字架，所以这是两次击打磐石是犯一个严重的错误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说认识这个真理了，不可以离弃道理，不可以离弃啊！离弃这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讲基本要道上面所讲的这些道理，这些道理如果离弃了，你说不要这些了，我自己另外一套，我有一套追求的方法什么，你要小心，圣经警告你是重钉十字架，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你说与圣灵有份人都还可能犯这个错误啊。那么下面第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然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你看作者是这样说，他说我虽然这样讲啊，警告你们，可是我相信啊， 你们的行为比较好，不至于把主重钉十字架，不会再立新的根基，已经有了旧的根基，不能再重新立一个根基了啊。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基本的要道信仰，就是根基不能再立了，就这些啊，再立就可能出事情，就可能就离弃道理了。这离弃道理的时候啊，就等于把主重钉十字架。所以他说，我虽然这样讲了，他深深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换句话你不会这样做，但是有可能，不是没有可能。但是这个写圣经的人，就写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就受圣灵感动啊，说出这样的警告性的话，警告性的话，免得我们再落在错误里面。那么第十节说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啊，如今还是伺候我们。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。那么这段话呢，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我相信你们所这个行为啊，翻作表现，这个新翻译本改的表现啊。第九节，我再念第九节啊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表现。这个表现呢，你写着行为啊，单单指行为，但是如果讲表现的话呢，也有除了行为之外啊，信心也可以表现，我们有信心的表现。这个行为好像单单是讲行事为人，但是工作呢也是表现，工作也可以的。在这里边行为也把它改作表现呢，翻得更包括的更广一点，却深信你们的表现强过这些啊。而且这个近乎得救呢，一说结局就是得救，他们改作结局就是最后结局是得救。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警告有些人，就是要离弃道理，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悔改，就悔改了，懊悔了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警告的话，但他相信你们是得救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神是义的，神不会不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。我们所为主做的功啊，主不会忘记，人会忘记，主不忘记。我们记住啊，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，请你看出这个爱心的来源什么？为他的名，从他名所，这个话也可以这样翻译，请你注意这句话，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。有一种英文圣经怎么翻译呢？他说是和你们由他的名所流露的爱心，由他名里面流露出来的，由他的名字里面流露出来的爱心，那更好。意思就是说，人的爱心从主的名下流露出来，你要不属于主的名下，你永远活不出爱心来，是属于主的才有爱心，因为主就是爱，所以要从主的名下流露出来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了，如今还是伺候。那么这个伺候圣徒啊，也是很重要，我们能够接待圣徒，伺候圣徒，服侍圣徒，为圣徒洗脚啊，为圣徒帮补啊，甚至讲帮补圣徒的缺乏，为圣徒解决一切难处啊，这些都是神会纪念。十一节说，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显出是流露出来，这叫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。可见我们的指望啊，是在什么地方显出来？在殷勤做工的人身上，我们肯殷勤侍奉主做工，我们就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。到底到什么？到的主再来，到主再来。所以我们要想维持一个指望，一个盼望，活泼的盼望，满足的盼望，就得殷勤侍奉。殷勤侍奉的结果呢，越侍奉主越有盼望。我们越是不做工啊，你不做工，你不去侍奉神，不去本着主的爱心去爱人，去帮助人，不去做这些工作呢，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失望，越灰心。你一侍奉，殷勤做工，指望就来了，而且是满足的指望，充满了里面这个指望啊，是种活泼的盼望啊，里面是种有满足的这种，不是说一点点的，是非常丰富的一种指望，并且不懈怠，还要懈怠就是松懈的意思。我们做工要认真的做，不要松懈马马虎虎的，不可以，总要效法那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，这是作者的勉励啊。那么下面呢，十三节说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 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了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执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，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吃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者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这段话也就指着这个小标题说务要持定面前的指望。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，一个人如果失去指望了，那就等于死了一样啊。所以说阴间里面是都是没有指望的人，下到阴间都是放弃希望的人啊。这个但丁啊，神曲所写的，但丁写个神曲，那么在他的这个书里面，他就讲到描写到阴间，阴间的门口啊，神曲这本书他说，在这个地狱，在地狱的门口有个牌子，上面说进入之人必须放弃希望。但是当然他这个是个一个作者的一个幻想了，但是幻想也有圣经根据。他说进入之人呢必须放弃希望，地狱的门口挂个牌子，进去的人要放弃希望，意思说进到地狱中间永远没有盼望。所谓地狱就是没有盼望的地方，是地狱。那么这句话有没有根据呢？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启示，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，我们看一看啊，特别出信弟兄姊妹，你看一看有个印象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五节，或者我们多看一点啊，二十三节看也可以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，这讲到一个财主下阴间了。十六章第二十三节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就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。”亚伯拉罕说什么？儿啊，你该回想，回想两字注意，回想，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回想，阴间的里面只有回想。而地狱里面没有希望，地狱之中没有希望，阴间里面只有回响。人家就下到阴间了啊，阴间呢就是将来啊，阴间好像看出好像什么看守所啊，那个地狱就是监牢。你晓得一个人呢有嫌疑犯还没有判刑，他就关在看守所，他不能关监牢。关键到是判定了，确定了这个刑罚，确定了你判死刑啊、无期徒刑啊多少年，判定了下到监牢里去了，监牢里都是已经判定刑罚了。但是如果你还在上诉，或者那你有嫌疑怎么样，只能关你看守所，在看守所里面，看守所还没有执行你这个刑期啊，就压在那儿。阴间就好像相当于看守所，不信主人死了下到阴间看守所，等候将来大日的审判，那个时候审判定规了，就放到监了，就到地狱里边去，就在地狱里了。地狱就好像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讲到，就是这个监牢里面，关在牢里发监执行了，下地狱了。所以这个阴间呢，就是个看，相当于看守所。那么这个财主他死了就下到阴间了，他不信主嘛，下阴间了。阴间里也有火焰在烧他，也是很苦，啊，那舌头都干了，就是蘸点水来凉凉舌头，那么苦啊。也是已经很够苦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说是不行啊，我儿，你该回想，要回想，可以在阴间是回想，回想是很痛苦，就想当年，想当年，就想当年如何如何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你老是提当年如何如何，你没有远景，只有往后看，没有往前看，这个在地狱中间都是没有远景的人，没有盼望，只能想到从前，从前，那多苦的事情呢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到应当有盼望，而。希伯来书第六章末了这一段一句话就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是信心之父。所谓信心就是有盼望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信就是一种只做盼望。假如我有信心， 我对你这人有信心，就是我对你有盼望，我希望你将来会更好。我常常说夫妻两个人之间呢，应当彼此有盼望，有信心。什么叫信心盼望？我相信我的妻子一年一年更好，一天天更爱主，更主也更爱我啊。那么这样想法就是说我们对对方啊那个盼望一直有存着盼望啊。假如存着有一天存着这个失望了绝望了，那就完了，就没有信心也没有爱了。信望爱三者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啊。对盼望可以说明有信心有爱心人才有盼望，没有信没爱就没有盼望。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，很重要。而信心的表现在哪里呢？有指望，他是望着那颗远远的城，还没有那个有根基的城啊，他是遥于这个远远的看着那个家乡，天上的家乡。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啊，他凭着信心有这么相信，有这样的盼望。所以这讲有指望的宝贵。那么这一段时间因为没有，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了。最后这一段呢，有些话留到下一次去补充。还是要求诸位这一周中间读圣经啊，多读一读希伯来书。我们祷告，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感谢。亲爱的，你也是我们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的帮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的指望都在乎你。感谢主，你也是我们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当我们活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就从神那里面吸收我们所缺少的爱心，我们就能够靠主的恩典活出信心爱心盼望这样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所查考的经文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我们感谢你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打好了一个根基，这个根基我们要持守，这个根基我们不必再立别的根基，我们也应该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向上仰望主的带领，一天天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旨意，更多的明白主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带领，也能够更有一颗心要渴慕在主自己里面得着主你自己更多的充满。我们愿意被你的话所充满，被你的道所充满，被你的灵所充满，好让我们这个人完全失去自己。在他们愿意被你的话所充满，被你的道所充满，被你的灵所充满，好让我们这个人完全失去自己在基督里面，好让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移交给主，让主来接管我们。主耶稣基督，求你这是光照我们的心，你也鉴察我们的心。今天晚上我们都敞开在你面前，求你光照我们，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你也这是鉴察我们，看看我们这些已经说是献身给主的人是否还有一些保留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完全交出来，求主你光照，有的话就要好好对付。求主给我们一颗真正有爱你的心，这是愿意把所有，这是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，都完全奉献给主，好让主在我们身上得到，真是完全的得着每一个人，使我们不再有保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拦阻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，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你手中真正一天天更有用，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能够靠着你用我们这些人无用的人去做你有用的工作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晚上如果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慕道的朋友，或者这一次准备接受敬礼洗礼的这些出信的慕道友，特别求主光照他们，使他们看见自己的内心的需要，应当悔改的再悔改，应当认罪的有认罪，应当在主面前对付的就对付，应当奉献的就奉献，好让我们这个人真的在你手中成为有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中间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听见，你也在暗中查看。我相信主你在我们中间也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我们也把个人的家庭都托付给主，求主在我们家中也动善功，巴不得我们真正全家归主，全家侍奉，好让主的名这是在我们家中得到彰显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